美国最早将于周四再认定至少四家中国官方媒体为外交使团，加大对他们在美国境内活动的限制。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将就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采取报复性行动。路透社星期三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新名单预计将包括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最近几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因为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以及对香港的处理方式。同样是在周三，美国商务部表示，上月宣布对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的制裁行动，将于本周五生效。这些公司和组织将无法在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使用美国技术。商务部已经将这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黑名单，称因违背和侵犯人权或支持采购中国军队所需物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中，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其面部识别子公司与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穆斯林监控项目有关。中国主要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也被列入名单，该公司的研究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镇星期四透过官媒表示，如果首尔当局不阻止脱北者从境外空投反朝鲜文宣，将废除与韩国签订的军事协议，并关闭双方之间跨边界的联络办公室。脱北者和其他维权人士长久以来向朝鲜释放气球，将批评金正恩侵害人权及发展核武野心的传单空投至朝鲜。随后，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吕尚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希望各界停止发送传单，因为此举不仅造成边境地区紧张的局势，还污染当地环境，影响居民生活，威胁人身与财产安全。经过综合考量，政府正在研究可以消除紧张局势的有效方案。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018年举行过三场峰会，但是双方目前关系几乎冻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6月3日发表书面声明，纪念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声明说，我们向勇敢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他们要求民主、人权和廉洁社会的和平呼声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天暴力终结。当时中国共产党出动人民解放军，驾驶坦克、荷枪实弹进入天安门广场。虽然天安门抗议激励了苏联和东欧的被压迫者要求并实现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凭借着压迫性的信息管控和赤裸裸的残暴生存了下来。31年后，天安门抗议者的失踪或死亡总人数仍然未知，美国继续为他们的追求而喝彩，美国人民与那些仍然为失去亲人而悲伤的家庭站在一起，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他们不顾巨大的个人艰辛和风险，从未停止为孩子的死亡而寻求问责。我们再次呼吁对那些被打死或失踪的人进行全面和公开的交代。我们悼念1989年6月4日的受难者，并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在继续追求能有一个保护人权、根本自由和基本人类尊严的政府。今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标志着对曾在天安门广场上追求政治开放、社会自由等改革诉求的抗议者进行镇压的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此寄予哀悼。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政治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一定有人想要走不同的道路，那不是一个可以随心畅言的环境，但如果我们放弃希望，那就真的告终了。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Can you use the Internet?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会用因特网吗？这一课复习情态动词 can 和它的否定形式 can't 的用法。
Hi,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Fine. How are you?
Just fine.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She was employee of the year at her company.
That's right. She works at a law firm. She's a receptionist.
She's blind, isn't she?
That's right. She's blind. She can't see.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with Denise about her work and her school.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是 Denise Collins. Denise 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她有一台可以接受话音指令的电脑。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Work skills.
工作技能。
A typist.
打字员。
Typist.
T-Y-P-I-S-T.
A computer.
计算机电脑
Computer.
C-O-M-P-U-T-E-R.
I can also speak to my computer, and my computer can write what I say.
我还可以对我的计算机说话。计算机可以把我的话写出来。
I can speak faster than I can type.
我说话比我打字快。
Does the computer make many mistakes?
计算机出错多吗？现在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She's a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in Washington, D.C. Hi, Denise.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be here.
I'd like to ask you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skills.
Yes?
You answer phones and take messages.
That's right.
Can you type?
Yes, I'm a very fast typist. I can also speak to my computer, and my computer can write what I say.
Really? Your computer can write what you say?
That's right, if I speak clearly.
Is it faster than typ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can type very fast, but I can speak faster than I can type.
Does the computer make many mistakes?
No, not many. And it'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Thank you, Denise.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She's a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in Washington, D.C.Hi, Denise.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be here.
I'd like to ask you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skills.
Yes?
You answer phones and take messages.
That's right.
Can you type?
Yes, I'm a very fast typist. I can also speak to my computer, and my computer can write what I say.
Really? Your computer can write what you say?
That's right, if I speak clearly.
Is it faster than typ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can type very fast, but I can speak faster than I can type.
Does the computer make many mistakes?
No, not many. And it'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Listen carefully. Can or can't?
现在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区别情态动词 can 和它的否定形式 can't 的不同发音。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仔细听，跟着老师重复下面的句子。
Denise can't see. Can Denise see? No, she can't. She can't see. Denise can type. Can she type? Yes, she can.She can type.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采访 Denise Collins. Denise 要用电脑来学习，电脑可以把她课本上的内容和因特网上的内容读给她听。下面是这一节访谈里的一些用语。
A computer with speakers.
带喇叭的电脑。
The internet.
因特网
Internet.
I-N-T-E-R-N-E-T.
I can't see, but I can hear.
我看不见，但是我能听见。
My textbook is on a CD-ROM.
我的课本在光盘里。
CD-ROM.
是计算机用语，意思是只读光盘存储器。
My computer can read the textbook out loud to me.
我的电脑可以把课本读给我听。下面继续听访谈。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Denise Collins. We're talking about computers. You're taking classes at night school, aren't you?
That's right, I'm studying law.
Do you use a computer when you study?
Yes, I do.
How?
I can't see, but my computer can speak to me.
So you have a computer with speakers?
That's right. I can't see, but I can hear. I can listen to my computer.
How does that help you?
My textbook is on a CD-ROM. My computer can read the textbook out loud to me.
What about the internet? Can you use the internet?
Yes, I can. My computer can also read pages from the internet to me.
So computers really help you?
Yes, for me, computers are wonderful.
Thank you, Denise.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ll 再听听电脑都在哪些方面给 Denise 提供了帮助。
You're taking classes at night school, aren't you?
That's right, I'm studying law.
Do you use a computer when you study?
Yes, I do.
How?
I can't see, but my computer can speak to me.
So you have a computer with speakers?
That's right. I can't see, but I can hear. I can listen to my computer.
How does that help you?
My textbook is on a CD-ROM. My computer can read the textbook out loud to me.
What about the internet? Can you use the internet?
Yes, I can. My computer can also read pages from the internet to me.
So computers really help you?
Yes, for me, computers are wonderful.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Can Denise hear? Yes, she can. She can hear. Can she see?No, she can't. She's blind. Can her computer speak to her? Yes, it can. It can speak to her. Can she use the internet? Yes, she can. She can use the internet.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下面是这一节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n outdoor concert.
露天音乐会。
When the weather is warm, we all like to go for walks in the park.
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公园散步。
It's wonderful to sit outside and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
坐在露天里，听着美妙的音乐，真是太好了。这句话里的不定式
To sit outside and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
实际上是主语，在口语中经常放在句子后面，用 it 来代替它做主语。下面请听 Denise 回答电子邮件的提问。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Naomi in Philadelphia. She asks,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As you know, I'm married and I have two children. When the weather is warm, we all like to go for walks in the park.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In the summer, we love to go to outdoor concerts. It's wonderful to sit outside and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Especially on a warm summer night.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in life.
Denise,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听 Denise 周末都喜欢做些什么。
We have an email from Naomi in Philadelphia. She asks,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As you know, I'm married and I have two children.When the weather is warm, we all like to go for walks in the park.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In the summer, we love to go to outdoor concerts. It's wonderful to sit outside and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 especially on a warm summer night.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in life.
Denise,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Walks in the park. Denise likes to go for walks in the park. When it's sunny, Denise likes to go for walks in the park. Outdoor concerts. She loves to go to outdoor concerts.In the summer, she loves to go to outdoor concerts. Beautiful music. It's wonderful to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 It's wonderful to sit outside and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
Daily Dialogue.At a travel agent,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旅行社第三部分。旅行社的一位工作人员向顾客推荐夏威夷的一家小旅馆。下面先学一个词
：a hotel，
旅馆
，hotel，hotel。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段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go to Hawaii next month. Can you recommend a place to sta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when you're on vacation?
Nothing. Mostly I like to relax.
Don't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Not when I'm on vacation. I'd rather sit and read a book.
Do you want to be near the ocean?
Yes, I love to sit on the beach and watch the ocean.
Do you like to stay in big hotels?
No, I prefer small hotels.
Well, I can recommend a very nice small hotel.
Is it very expensive?
No, it's not expensive at all.
That sounds wonderful.
No, it's not expensive at all.
意思是这家旅馆一点都不贵。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逐句重复下面的对话。
Do you like to stay in big hotels?
No, I prefer small hotels.
Well, I can recommend a very nice small hotel.
Is it very expensive?
No, it's not expensive at all.
That sounds wonderful.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问题都是问，这是什么动物？问题里提到这样一些动物。
A duck.
鸭子。
Duck.
D-U-C-K.
A fish.
鱼。
Fish.
F-I-S-H.
A turtle.
龟。
Turtle.
T-U-R-T-L-E. 请大家仔细听这三个问题。答案将在下一次节目里公布。
This week we will ask, what animal is it?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the next show. Question number one. Is it a duck, a fish, or a turtle? Listen carefully.
It can walk. It can swim. It can't fly.
What is it? Question number two. Is it a duck, a fish, or a turtle? Listen carefully.
It can't walk. It can swim. It can't fly.
What is it? Question number three. Is it a duck, a fish, or a turtle? Listen carefully.
It can walk. It can swim. It can fly.
What is it?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next week's show.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Can you use a computer? Okay, I see.
Max 想知道你会不会使用电脑。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了情态动词 can 和它的否定形式 can't 的用法。
I can speak faster than I can type.
以及
I can't see, but I can hear.
等等。下面我们听听这一课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She's a receptionist at a law firm in Washington, D.C. Hi, Denise.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be here.
I'd like to ask you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skills.
Yes?
You answer phones and take messages.
That's right.
Can you type?
Yes, I'm a very fast typist. I can also speak to my computer, and my computer can write what I say.
Really? Your computer can write what you say?
That's right, if I speak clearly.
Is it faster than typ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can type very fast, but I can speak faster than I can type.
Does the computer make many mistakes?
No, not many. And it'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You're taking classes at night school, aren't you?
That's right. I'm studying law.
Do you use a computer when you study?
Yes, I do.
How?
I can't see, but my computer can speak to me.
So you have a computer with speakers?
That's right. I can't see, but I can hear. I can listen to my computer.
How does that help you?
My textbook is on a CD-ROM. My computer can read the textbook out loud to me.
What about the Internet? Can you use the Internet?
Yes, I can. My computer can also read pages from the Internet to me.
So computers really help you?
Yes, for me, computers are wonderful.
接下来， 采访嘉宾 Denise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Naomi in Philadelphia. She asks, what do you like to do on the weekend?
As you know, I'm married and I have two children. When the weather is warm, we all like to go for walks in the park.
What else do you like to do?
In the summer, we love to go to outdoor concerts. It's wonderful to sit outside and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 especially on a warm summer night.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in life.
每日对话，在旅行社第三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go to Hawaii next month. Can you recommend a place to sta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when you're on vacation?
Nothing. Mostly I like to relax.
Don't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Not when I'm on vacation. I'd rather sit and read a book.
Do you want to be near the ocean?
Yes, I love to sit on the beach and watch the ocean.
Do you like to stay in big hotels?
No, I prefer small hotels.
Well, I can recommend a very nice small hotel.
Is it very expensive?
No, it's not expensive at all.
That sounds wonderful.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旅游。Elizabeth 和她的男朋友要去威廉斯堡。下面是对话中的两个句子。
It looks the same way it did 400 years ago.
那里完全保持了400年前的风貌。
I've always wanted to visit Williamsburg.
我一直想去威廉斯堡。下面请听对话。
Thanks, folks. Show's over.
Well, I'm ready for my weekend.
So am I.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Ready for your weekend too, huh, Elizabeth?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plans?
Actually, I do.
Really?What's up?
Well, I'm going away for the weekend. Boris and I are going on a trip this weekend.
Oh, how romantic! Where are you going?
We are going to Williamsburg, Virginia.
Williamsburg? That's the old capital of Virginia. I went there with my family a few weeks ago. It's a very old city, and beautiful. You know, it looks the same way it did 400 years ago.
Yes, I've always wanted to visit Williamsburg, and Boris has never been there either.
Well, have a wonderful time.
Yes, have a good time.
我们曾经学过位于华盛顿以南的威廉斯堡是美国的历史名胜，在殖民地时期曾兴盛一时。它曾经是维吉尼亚州的首府，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喜欢到那里旅游。正像 Max 所说的，威廉斯堡保持了四百年前的风貌，街上经常会看到穿着殖民时期服装的人为游客表演当时的生活情景。Elizabeth 一直想到威廉斯堡参观，她的男朋友 Boris 也从来没有去过。
And Boris has never been there either.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ell, I'm ready for my weekend.
So am I.
Hi.
Hi.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Ready for your weekend too, huh, Elizabeth?Do you have any special plans?
Actually, I do.
Really? What's up?
Well, I'm going away for the weekend. Boris and I are going on a trip this weekend.
Oh, how romantic! Where are you going?
We are going to Williamsburg, Virginia.
Williamsburg? That's the old capital of Virginia. I went there with my family a few weeks ago. It's a very old city and beautiful.You know, it looks the same way it did 400 years ago.
Yes, I've always wanted to visit Williamsburg, and Boris has never been there either.
Well, have a wonderful time.
Yes, have a good time.
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最早将于周四再认定至少四家中国官方媒体为外交使团，加大对他们在美国境内活动的限制。此举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将就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采取报复性行动。路透社星期三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新名单预计将包括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最近几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温，因为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以及对香港的处理方式。同样是在周三，美国商务部表示，上月宣布对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的制裁行动，将于本周五生效。这些公司和组织将无法在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使用美国技术。商务部已经将这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黑名单，称因违背和侵犯人权或支持采购中国军队所需物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中，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其面部识别子公司与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穆斯林监控项目有关。中国主要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也被列入名单，该公司的研究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镇星期四透过官媒表示，如果首尔当局不阻止脱北者从境外空投反朝鲜文宣，将废除与韩国签订的军事协议，并关闭双方之间跨边界的联络办公室。脱北者和其他维权人士长久以来向朝鲜释放气球，将批评金正恩侵害人权及发展核武野心的传单空投至朝鲜。随后，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吕尚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希望各界停止发送传单，因为此举不仅造成边境地区紧张的局势，还污染当地环境，影响居民生活，威胁人身与财产安全。经过综合考量，政府正在研究可以消除紧张局势的有效方案。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018年举行过三场峰会，但是双方目前关系几乎冻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6月3日发表书面声明，纪念中国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难者。声明说，我们向勇敢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他们要求民主、人权和廉洁社会的和平呼声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天暴力终结。当时中国共产党出动人民解放军，驾驶坦克、荷枪实弹进入天安门广场。虽然天安门抗议激励了苏联和东欧的被压迫者要求并实现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凭借着压迫性的信息管控和赤裸裸的残暴生存了下来。31年后，天安门抗议者的失踪或死亡总人数仍然未知，美国继续为他们的追求而喝彩，美国人民与那些仍然为失去亲人而悲伤的家庭站在一起，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们，他们不顾巨大的个人艰辛和风险，从未停止为孩子的死亡而寻求问责。我们再次呼吁对那些被打死或失踪的人进行全面和公开的交代。我们悼念1989年6月4日的受难者，并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在继续追求能有一个保护人权、根本自由和基本人类尊严的政府。今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标志着对曾在天安门广场上追求政治开放、社会自由等改革诉求的抗议者进行镇压的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此寄予哀悼。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政治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一定有人想要走不同的道路，那不是一个可以随心畅言的环境。但如果我们放弃希望，那就真的告终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
北京反美宣传爆棚，美国乱象能掩饰中共弊端吗？国安法引爆美中摊牌，香港未来何去何从？欢迎收看6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中国等几个国家因美国目前出现的暴力示威和警民冲突呢，而把美国说成一片漆黑。但美国不像独裁国家那样可以任意逮捕甚至是非暴力的反政府示威者。自美国深陷疫情以来，中国官媒屡屡抹黑美国，现在更是变本加厉。我不能呼吸，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充斥大小中共官媒。美国问题的确不容忽视，但是诚如一位中国网民所说，媒体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监督美国政府，这样合适吗？美国疫情呢，死人确诊病例人数最多，那就能掩饰中国体制的弊端。美国逮捕了上千名这个暴恐示威者，就能够减轻北京镇压六四民主运动的罪责。我们今天就邀请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好，胡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看到美国呢终于忍无可忍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啊，点了中国、俄罗斯、津巴布韦和伊朗四个国家的名字，表明呢，集权国家把中国说成是漆啊，
美国
说成是漆黑一团，占不到什么便宜。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自三月美国爆发疫情以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美国的问题就一直占据中国各类媒体的这个中心。那么上个星期美国抗议活动爆发以后呢，这个中国官媒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就是说中国官媒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中共官媒笔下的美国一部分是选择性的实情，因为美国是个完全多元化的国家，各种声音各种信息那都 无所不有，尤其现在又有了自媒体，那这个消息那个各种信息就更多了。因此呢，你总可以用其中的一部分，而不用其中的另外一些部分，给这样子呢，他就能够达到向中国的这个受众给一个歪曲的、一个扭曲的、一个片面的美国的印象，这是其一。第二种呢，那就是明目张胆的扭曲、歪曲、篡改了啊，改头换面呢，别人这么说的给改成那么说的了，甚至人家用原文用英文说的，他给翻译的时候，就故意，我不信美国、中国那么多人就连英文都翻译不好，他故意给你翻译错啊，导致给那个听众读者就是一种这个误导，一种错觉。那么而在这中间，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当然这不是官媒了。主要是在一些这个一些自媒体上，一些这个互联网上，仍然还有一些人在努力的向国人传达一个真实的美国。但只不过呢，比起这个占这个垄断优势的这个中国官媒来说，他们的影响力当然就相对的比较有限，就是目前这是就基本这么个情况。
嗯，那么眼下呢，正在继续并且还在扩大的这个美国许多城市的抗议示威，有时呢是暴力恐怖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呢让中国官媒兴奋不已。正如环球时报这个总编胡锡进他说这样的话，他说抗议和骚乱呢从明尼苏达州蔓延向美国全国，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欢呼，一片欢呼。嗯，请教胡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胡锡进等中共官员以及呢这个支持者们的他们的心态，他们为什么这样兴奋？
对，我想起在1968年4月，那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那么这里尤其强调，他其中尤其强调，马丁·路德·金是主张非暴力的，可是仍然为暴力所杀害， 然后这个说明整个就是公开的号召美国的黑人和团结这个其他的美国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推翻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那么和这个毛泽东当年的声明相比，我们就发现现在中国的像胡锡进这些中共官员和这些一些五毛，他们的反应就未免很不伦不类。第一，他们并不敢像当年毛泽东那个样子，毛泽东的声明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至少他是他有他的逻辑。而现在你看中国方的反应，他们并不敢去号召啊美国的黑人起来就推翻这个美国的这个资产阶级制度，他们造反有理，他没有明目这个公开这么讲。但他们同时呢，他们也不能说美国政府就该去压制像我们六四一样，他也不敢说这个话啊。也就是说呢，这里反映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你提这个问题了，胡锡进中共官员和那五毛的心态，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自己没有原则，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是按照哪一条原则，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的话，他们都没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换句话说，你只要基于其中的任何一条原则，不管这个原则对错啊，那么他都得不出他们所要达到这个目的和结论。这是我们看到这次反应和以前大不相同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你像胡锡进那个《环球时报》评论社评的文章，他表明他主要就想说这么一个意思嘛，他无非就是说，他说你看你们现在这个不是搞成这个样子了吗？你们那时候说我们这个在香港怎么这个评报怎么样不对，你们现在不是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吗？他基本上就出于这么一种这个冷嘲热讽，一种讥讽，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一点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就是反映出他对这个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遇到一些问题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但同时也显现出目前的中共当局以及那些符合他们一个主张和观点的那些五毛，他们自己完全没有原则的这么一种心态。
那么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们啊，可能最兴奋的一点呢，就是美国现在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和警察来镇压啊，他们会这样问，你看看现在这些美国政客和你们西方媒体终于被狠狠地打脸了吧，让你们支持香港抗争，让你们同情六四暴徒，你们的双重标准终于撞到南墙了。这就是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不只是胡锡进啊，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们他们的逻辑。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常客了，我记得您和我还有张立凡先生在我们周一的节目上呢多次谈到香港抗争和六四镇压的这样问题，那您现在有被打脸的感觉吗？美国的镇压能让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在六四问题上松一口气吗？
我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从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我们就明确表示支持反送中运动，那同时也就支持港人用和平的方式从事抗争，而对这个勇武派的那种抗争呢，从来就是表示这个不赞成的，就主张要，你看去年九月一次时事大家谈我就讲到的嘛，这个见好就收不是抗争，而是要坚持和平的抗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头，在一个可以有和平反对的权利的时候，就应该坚持和平抗争。另外在十月份那次时事大家谈里我也谈到，我就说有些港人呢把不割席理解得太片面了，以至于连正常的批评都没有了，连劝阻都没有了，这么客观上呢就成了对勇武行动的这个支持，合理非成了给勇武行动背书，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应该停止勇武斗争，加强和平抗争。那么在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朝野美国的这个政府包括的国会对香港港人的反送中运动也是大力支持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和议员对他们那些对其中一些人采取的这个非和平的抗争方式表示过支持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你像特朗普还讲过嘛，还把就是七月一号他们一些勇武派冲击立法会这个事儿还称之为这个骚乱，这个大家恐怕都记忆犹新。另外我们这那个国务卿蓬佩奥也讲过这种话他也说香港的政治动乱对美国对香港政治动乱很关心，他说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不可被接受 包括还有这个美国驻港澳的总领事谭伟康也讲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于昨天在就是立法会7月1号那次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感到失望。另外克鲁兹到了去年的11月份了吧，那都是他亲自到了香港，到了旺角对港人的抗争表示支持，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勇武派继续街头暴力，不会促进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通过，反而会阻碍这个法案通过等等。另外，美国国会在去年后来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同时呢，还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的法案的修正案，其中有一条就专门写到这个谴责中共当局这个违背他们的承诺等等，支持港人自由集会和抗议的权利。而在草案中，在新的通过那个案法案中，在支持抗议的权利这两个字这几个字的前面特地加上了就和平两个字，就表示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美国的所有政府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和议员他们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都这个就失去他们原来这种立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这个打脸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啊。那么这个问题在于呢，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情况和今天美国发生情况完全有着很性质上的差别，因为香港它没有真正的民主，而在美国呢，它是确确实实它有真正的自由，有真正的民主，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你包括黑人，你想占人口只有13%的这么一个黑人啊，就能够选出一个在美国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的一个奥巴马当选总统，那么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在美国在这个所谓这个在种族的平等方面这方面有多么这个有效的这个进展。所以你这个情况，而且也充分证明在美国的民主有多么的充分。所以你根本这个情况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另外呢，你跟六四那就更不用说了，六四始终是一个和平的抗争。吴仁华做过很细致的研究，他就提到，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情况，第一个在整个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所谓这个军人，那他都受到伤害的时间都是发生在六三之夜开枪之后。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六四整个八九民运六四事件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戒严军人受到了伤害，那都是所谓就是先震后爆，就是先镇压才引起有一些人对一些军人的采取这些暴力的行动啊，而从来没有一个例子证明是在这个你中共当局在开枪镇压之前这个和平示威的群众采取了暴力的行为。再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呢，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一些民众的抗争，这些抗争中间也有的会出现一些所谓暴力的行为，那么政府呢也可能会这个出于这种理由那种理由去加以压制但是这里关键区别就在于你压制的是那种暴力行为，还是压制的表达自由和平的表达自由的权利。那么这一点从结局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多次民众的抗争，而其中也有不少次民众这一方面有些有暴力行为，也有政府出来压制。但是我们看到的很清楚在那一事件之后那么美国依然有着相当充分相当完整的表达自由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六四之后那么在中国一切异议声音都遭到无情的压制，很多根本没有参加过所谓你这个暴乱行动的这些人也遭到这个镇压。你说就拿你当时按照所谓戒严令来说嘛，戒严令写的清清楚楚的呀，是北京局部地区，可是呢到头来六四之后我们知道是全国性的大镇压。也就是说根本你这个戒严令根本就是个幌子你镇压的不是在这个民众抗议活动中出现的那一部分所谓暴力这个暴力事件而是你镇压的是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种自由、人民自由权利的本身，这一点区别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谈到这个香港六四和美国的镇压等这些问题的联系，我们再来看看疫情问题。美国现在仍在疫情中挣扎，
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双双第一，这也是中共官媒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记得武汉封城时候呢，中共曾惶惶不可终日，跟现在这个洋洋自得的这个嘴脸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来请教胡先生，难道美国严重的疫情就能掩饰啊，就能掩饰当时中共处理疫情问题时的那个体制弊端吗？中共难道就不再需要反思了吗？
当然不是，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就是因为中共当局一开始他蓄意的压制真相，封锁消息，这个迟迟的不就故意不启动他们应该启动的应急机制，所以致使这个疫情就是错过了防止疫情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的这么一个黄金时间，才导致了这个使这个疫情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这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局是难辞其咎，而习近平本人他当然毫无疑问是第一责任人，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中共他在一直在蓄意的散布不实的信息和虚假的数据，因此就严重的误导了世界各国的政府和民众，才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所以而这两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也是被这个也是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的。
但是我要做一个声明，就是说呢，美国的媒体包括我们美国之音从来就没有否认美国在疫情还有这个种族关系问题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看看我们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就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也不是说呢，中国不可以批评美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觉得中共现在官媒有大大小小的胡锡进，中共官员有大大小小的华春莹们，他们那种铺天盖地的这个洋洋自得、冷嘲热讽，这是不正常的。最后呢，我用中国网民啊，他的一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位中国网民是这样说，他说中共官媒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来监督美国政府，这样做合适吗？好的，我们谢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这个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国人大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似乎不再顾及香港抗议、美国制裁和经济影响，冲破了所谓的底线思维，再一次把香港推到了美中冲突的风口浪尖。那美中两国又会采取哪些制裁和反制裁措施？香港一旦失去特殊的关税地位，还能不能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新国安法是不是香港未来的符咒？今天我们要请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行先生来分析和点评。陶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中国人大在5月28号通过了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那香港未来的民主活动是不是会受到更多的镇压？香港社会是会进一步的稳定，还是更加的动乱呢？
我看过去一年多，从这个反送中这个运动开始，其实香港的民主的空间已经很小。比如说他找不香港民主派人士在法庭重判很多意见的人士，其实已经反映中央政府现在加手香港的事务是已经没有顾忌。所以呢，未来的日子可能就香港人的反抗可能更厉害，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很难平静下来，除非中央政府很让步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28号就说了，现在香港已经不再拥有高度自治了。意思呢就是说美国要引用在去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中国实行制裁。可是也有很多的企业团体就是呼吁特朗普总统不要急于对中国采取行动，他们说如果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呢，有可能会损害香港和香港的人民。那你认为应不应该采取制裁措施？
我看就是美国政府要准备一下，就是你可能最初的阶段就是有些官员 不要惩罚他们，但是这个是你最后的武器吧。当然美国人在考量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国环球时报今天已经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最大的损失就是美国，也不单是香港的人民那么简单。其实香港人民过去一年的抗争当中应有足够的心理的准备，就是我跟你难吵嘛，就是我跟你一起在一起去洗吧，可能普通话就怎么说，就
玉石俱焚。
对啊，对，就是我们应准备，就是我们不管钱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民主、我们的人权去抗争，所以可能对美国来讲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考量就是可能美国制裁这个关税的地位没有了香港，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当然中国就考量这个事，就觉得美国人不会这么做，但是你不可以放弃这个最后的武器吧。
那如果美国实行制裁，香港会损失哪一些条件，哪一些待遇呢？
其实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当年香港人又牺牲一点，就是过去我们的经济上的繁荣就是依赖这个香港特殊的地位，就它不单是中国一部分，是特别行政区，就是它面向世界的一个地方。但是中国自己要考量，你要靠中国，你要靠香港，你香港始终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嘛，你现在没有这个位置，没有自治了，可能全世界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损失不单是美国，也是中国。
确实现在美国和中国是相互都有所求的。那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在微博上的一个评论说，他说美国现在唯一的牌就是香港特殊关税地位。那美国在香港有1200多家公司，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呢，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在2018年这个贸易顺差达到310亿美元。那这张牌对谁更加有利呢？
其实对中国跟美国都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投资在中国的企业据我理解就是2/3都是通过香港，因为你能够保持香港要法治的制度，背后就是自治吧。人家外国人过来投资就是相信香港这个制度，如果你放弃香港，你去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对中国没有好处。当然美国人有损失，美国人就要看贸易的问题，就是要投资中国的问题，他要依赖他的市场，还有他的来源的资源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中美的斗争不单是贸易方面，也是道德战，还有意识形态的战。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会不会考虑到经济利益，而不对中国采取实质性的制裁？
长远来讲，我有这个担心。但是这一年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最大一张牌就是你要跟中国对抗。就是你给美国人民看，给全世界人看，就是你不可以因为钱的问题所以你让步，也不可以放弃香港的抗争。
感谢陶先生，
谢谢，
感谢接受我们的访问。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